拜神的地方。祭坛就是承认神是神，但是在祭坛的旁边，人就立了一个奇邪的偶像。凡是在神之外，凡是争夺神的敬拜，凡是争夺神的地位，凡是叫我们不专心敬拜神的，这些在神的面前都是偶像，都是可憎的。不管是有形的无形的，不管你称他的名是耶和华，或者你称他的名是必神的名，我们知道以色列的百姓在西南的山下，他们造了一个金牛犊，但是他们称这个金牛犊是耶和华，他们在那里拜金牛犊，以为说就是拜耶和华他们的神。但是从神的眼光看来，这个金牛犊是个奇邪的偶像，必须被毁灭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先知以西结在异乡的里面，他看见在门口，就在门口祭坛的门口，就看见了这个奇邪的像，在那里争夺神的地位。人可以进到圣殿的里面去献祭，但是他们所献的祭不是献给神，是献给他们的偶像。人在那里献祭，可以称耶和华的名，但是在世事的上面，他们是献祭给他们的偶像。这个在旧约先知书里也有这样说，以色列的百姓在旷野的里面，在表面上他们是抬着神的约柜在那里行走，但是先知阿摩斯怎么说呢？说你们在旷野里面抬着摩洛的帐幕，不是神的约柜，不是神的帐幕，是摩洛偶像的帐幕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的心远离神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在教会的中间，今天在我们的中间，有没有这一种的光景？名为敬拜神，实际的上面我们在那里拜偶像，或者这个偶像是个人的像，或者这个偶像是一个野兽的像，或者这个像是一个飞禽的像，是一个爬虫的像。好像在罗马书第一章给我们看见，人把神的荣耀变成人的形状和不守飞禽和爬虫的形状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虽然在物质的上面，虽然在外表的上面，恐怕我们不会这样做，但是在神的眼中，在属灵的意义上，可能我们已经这样做了。我们把神的荣耀变成人的形状，我们所拜的是神呢还是人？我们所侍奉的是神呢还是人？我们很可能在那里所拜的是一个野兽，是一个飞禽，甚至于是个爬虫，我们还以为我们在那里敬拜我们的神。神说你还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，更可憎的事。他领我到园门口，我看见在墙上有个窟窿，神就对我说，人子啊，你要挖墙。我一挖就看见有个门，神说你要进去看他们在哪里所做的。他看见什么？他看见在园子的里面有一个暗室在那里， 这个安舍是一个画像的安舍，在原文里头乃是幻象的安舍 chamber of imagination of imaginary chamber， 乃是一个幻象的一个暗室，在那里在墙上就画了各种各样的像，照着人的幻想所能想出来的各种各样的形状都画在这个墙上面。然后呢，他看见以色列70个长老在那个暗室的里面偷偷的在那里烧香，向着他们个人幻象的像在那里敬拜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一个70个长老乃是以色列人中间的领袖，他们应当带领以色列的百姓来敬拜神，但是他们在暗中所拜的并不是神，在表面上很可能他们还到园子的里面率领百姓来敬拜耶和华，但是他们在暗中啊有他另外所敬拜的，他们照着他们每一个人所幻象的来敬拜神，他们的神是他们幻象出来的神，不是神所启示的，不是神在他话语里面所指示的，乃是他们照着他们自己的心意所画出来的那个神。弟兄姊妹，以色列的长老自己这样去拜幻想的那个偶像，难怪他们带领全以色列的百姓离开了这一位的神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在我们中间有没有这一种的光景？是不是做领袖的人应当带领众百姓起来亲近神，但是却根据各种的幻想，不是照着神的话语，不是照着神的启示？我们今天对于神的认识是根据他的启示，我们对于神的认识是根据他的话语，但是今天人却以神的话为不足，人把神的话撇在一边，人就借着他自己所幻想出来的告诉我们说神是这样的一位神，我们要这样去拜他。这个长老说神是这样的神，那个长老说是神是那样的神，70个长老给我们看见70位不同的神，他在那里带领他的百姓四分五裂去拜他们幻想中的神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在神的家中是否有这一种的光景？神的荣耀守不住，但是神对先知以西结说，你看见这些事还以为小吗？你还要看见更大的事。他就带领先知以西结进到耶和华殿外园朝北的门口，他看见有妇女们在那里坐着，他们为塔摩斯在那里哭泣。塔摩斯乃是女神，在当时的时候开始是在 Babylon Phoenician 中间开始这一个塔摩斯的故事，然后这一个塔摩斯的故事传到其他的国家中间，就是一位女神，据他们的传说就说这位女神被一个野猪啊撞死，然后她从死里复活就受人的敬拜，所以这一个塔摩斯的宗教乃是一个天然的宗教，他们就把太阳的上升和下落和冬天和夏天那个四季的变迁 好像万物啊有兴旺的时候，万物有下沉的时候，就把这一个当作一个宗教来拜。换一句话说，是一个天然的宗教，根据人的情感来拜他们情感里面所系的那位女神，你知道吗？人常常说，在基督教的里面没有女神，在神的启示里头没有女神，所以人总是喜欢要拜一位女神，是不是呢？所以在天主教里面才有拜玛利亚那些的事情，其实就是塔莫斯这一类的东西。换一句话说，不根据神的启示，却是凭着人天然的情感要来有所习意，这一个就是在这里所给我们看见。今天在基督教里面有多少都是情感的作用，就着人天然的情感来敬拜神，在那里所发表的一切都是那个天然的东西，不是启示的东西。我们不但看见以色列的长老在那里拜偶像，我们看见妇女们也在那里拜偶像，我们不但看见妇女们在那里拜偶像，并且神怎么说呢？他说，人子啊，你看见了吗？你还要看见比这更可憎的事。他就带我到耶和华殿的内院里面去。这个内院乃是祭司的地方，谁知在耶和华殿门口廊子祭坛的中间，又有25个人背向耶和华的殿，面向东方拜日头。在这里有25个人，这25个人是谁呢？我们知道，祭司在圣殿里头侍奉神，分24班，所以24个人是代表24班祭司的班次。那么第25个人就是大祭司，所以这里25个人就是代表祭司的制度。不但长老的制度，70个长老在那里就做他们的幻想，拜他们的偶像；不但妇女们在那里拜他们情感所吸引的偶像，我们看见连那个祭司，所有祭司的制度，他们不在圣殿的里面向着神的殿来敬拜，他们背着殿在那里拜神所创造的那个太阳，不拜造物的主，却拜被创造的太阳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在这里你要看见那个堕落到什么情形，都在圣殿的里面，外表的上面都在那里是分神，但是从神的眼中看来，全部都是可憎恶的，与神的荣耀完全相反。神看了这种光景，神受不住，神忍耐又忍耐，但是到了这个时候，神是无可忍耐。那个时候神的荣耀还是在圣殿的里面。到了第10章、第9章，先知就听见有声音，叫那监管这圣城的人，手中各拿明明的兵器前来。忽然有6个人从朝北的上门而来，个人手拿杀人的兵器，内中有一人身穿细麻衣，腰间带着麻盒子，他们进来站在铜祭坛的旁边。那个时候神的荣耀从至圣所的里面就出来， 在基洛伯的上面就飞到殿门槛的上面，神从殿里头出来，神的荣耀从殿里出来，来到殿的门槛的上面。神就对那一个穿细麻衣有摩诃子的人说，你要去巡行耶路撒冷，你要看在那里有什么人，他们为着耶路撒冷，为着圣殿内中的光景，在那里悲哀哭泣的，你要在他们的额上画一个字。在原文里头就是一个错，那就是希伯来文最后幕后的一个字。有人说这个字就像一个十字架一样，在他们的额上要画一个十字。然后呢，那其他几个人带着命令的兵器，就要跟着这个穿细麻布的人，从圣殿开始，不分男女老少，凡是额上没有那个记号的，全部要杀尽。所以结果那个弥撒的事情就开始，先知以西结他被留下，当他被留下的时候，他就伏伏在地上，啊，主耶和华，你将愤怒倾倒在耶路撒冷，岂要将以色列所剩下的人都灭绝吗？先知以西结他自己被留下了，他也为着愚蠢的人在神的面前就有祷告，仰望神的怜悯，他留下沉郁的子民。神的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神的审判在神的家中已经开始了。我们不要以为说神的审判在神的家中还没有开始，已经开始了。就在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，我们就已经看见那位升天荣耀的人子，他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，他在那里审判他自己的家，凡是与他的荣耀不合的，他都呼召人悔改，如果不悔改，他要把金灯台挪去，他要从他的口中吐出去。我们能说神的审判在神的家中还没有开始吗？在第一世纪末日的时候，神的审判已经在神的家中开始了，一直到我们今天的光景，神仍然在他的家中执行他的审判。有击杀的，有留下的，什么人是被击杀的，什么人是被留下的？这里的击杀和留下，我们不能用外面的形状上的那个情形去形容它，因为这是意象。这里的击杀在属灵的意义上就是说，凡是被神击杀的，就是落在一个关闭的天底下看不见神的荣耀的人，这样的人是被击杀的。凡是留下的，乃是得着一个敞开的天，能看见神的荣耀，这个人就是被留下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是被神所击杀的呢，或者是被主所留下的？巴不得主怜悯我们，像他怜悯先知以西结一样，他在那里为着 那被愚蠢的子民在那里祷告，但愿神为出他自己的缘故，留下一点愚蠢的子民，巴不得在这幕后的日子还有一些得胜者。凡圣灵向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神的荣耀从圣殿的里面出来，停在殿的门槛上。神的荣耀从殿的门槛又在基路伯上面上升，一直等到停在殿的东门口。神的荣耀又从基路伯上面上升，离开了圣殿的门，停在城东边第一座山上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吹默这种的光景。这个殿是神心所喜爱的殿，这个殿是大卫在苦难中向神所发的心愿，这个殿是所罗门用属天的智慧所建造的，这个殿是神降下天上的火焚烧祭物，他的荣耀所充满的殿。神是何等爱他自己的居所，但是到了那一天，因着以色列人在殿里所做那些可憎的事，神的荣耀不能居住在他自己的家中，神被他被人从他自己的家中赶出去。他是何等的留恋，他是何等的不舍。他到了门槛的上面停了一下，他到了门口东门口再停了一下，他实在不愿意离开他的面，但是逼不得已，他就离开了他的殿，还是停在城的东边那个山的上面。神的心是何等的不舍。圣殿在那个时候第六年，以西结被掳第六年还没有被拆毁，但是神的荣耀已经离开了。因为神的荣耀离开了，这个圣殿就变成一个虚空的房屋，在外表上还是圣殿，在外表上以色列人还在那里敬拜献祭，但是已经失去了那个实际。再过了六年，圣殿就完全被拆毁了。与其让这个有名无实的殿留在那里，欺骗许多的人，迷住许多的人，倒不如把这个殿拆毁，好叫他们能警醒起来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这里看见神的荣耀离开了。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，我们看见神的荣耀这样的离开不止一次。当世事低迷的时代，神的意象稀少，神的话语稀有，世事一离，淹没昏暗，不能起床。他的儿子在圣殿的里面祭物的上面触犯神的愤怒，以色列的百姓远离了神。当他们与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，他们失败， 他们把圣殿里面会幕里面的约柜抬来，他们以为说有神的约柜在我们中间，我们就能得胜。但是约柜被掳。当这个消息传到示罗的时候，以利坐在门口，心里为着神的约柜担忧。消息传来说约柜被掳了，他两个儿子也被杀了。以利就往后退，跌下去就死了。他的儿子菲尼哈的妻子是一个敬畏主的妇女，他正是要生产的时候，他听见这个消息，他就疼痛就生产。人说你得了一个儿子，他说伊甲伯，神的荣耀离开了，没有神的荣耀，因为神的约柜已经被掳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在神百姓的历史的里面，我们常常看见这样的事。当初是神所做的事，当初是神荣耀的居所，但是如果今天我们不悔改，如果今天我们心要苛政的事，如果今天我们违背了与神的荣耀相反，回到一个地位，神的荣耀只能离开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如果神的荣耀离开，留下的是什么？今天叫我们与人分别的就是神的荣耀。如果没有神的荣耀，我们与世人有什么不同？这一个殿不过是一座房子而已，是一座空的房子，神得不着荣耀，得不着敬拜。但是感谢赞美神，就在神荣耀要离开的时候，神就对先知以西结说，我要把被掳的带回来，我要给他们有黑夜的心，也要将我的心灵放在他们里面，又从他们肉体中除掉石心，赐给他们肉心，使他们顺从我的律例，谨守遵行我的典章。他们要做我的子民，我要做他们的神。至于那些心中随从可憎可厌之物的，我必照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头上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感谢赞美神，就是在神施行审判的时候，神却带他的百姓留下宝贵的应许。他说被掳的还要归回，他说他要赐给他们一个合而为一的心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乃是神在那里做恢复工作的时候，神要把那一些被掳的带回来。当神把他那一些被掳带回的时候，他要赐给他们合而为一的心。今天神所要的乃是个合而为一的心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看见今天在神的儿女中四分五裂，彼此相吞相咬，实在伤了主的心，伤了主的心。但是当神起来做恢复工作的时候，他说他要赐给我们合而为一的心。凡是基督所接纳的，我们都接纳。我们要彼此相爱，主这样的爱我们，我们要彼此相爱。主爱我们，为我们舍命，我们应当爱我们的弟兄，为我们的弟兄舍命。 出来的日子近了，我们不能再分门结党，我们不能再彼此相恨相争，我们必须要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主不但要赐给我们一个合而为一的心，他要把一个新的灵放在我们的里面，他要从我们的里面除去我们石头的心。我们承认我们的心刚硬像石头一样，但是主的爱要打动我们刚硬的心，除去我们的石心，要把一个肉的心赐给我们。感谢赞美主，虽然凭着我们自己，我们不喜欢神的律例、神的诫命，但是他给我们一颗新的心，一个肉的心，一个对主有心的心。我们喜爱神的律法，他叫我们愿意照着神的旨意去做，叫我们喜欢跟随我们的主，走他的道路，这个都是恩典。我们并不比别人强，比别人好，我们可能比别人更坏更败坏，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能看见神的荣耀，如果我们肯悔改在神的面前，我们有盼望，神还要把我们这些的人建造起来。他说他们要做我的子民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是愿神向我们施恩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需要你的荣耀向我们显现，否则的话，我们在迷梦中，在瞎眼中，我们看不见我们实在的光景。但是我们的主，当你荣耀的光照亮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实在看见我们在你的面前行了多少可憎可恶的事。主啊，我们要披麻蒙灰在你的面前，我们要悔改，我们要为着我们的羞耻在你的面前蒙脸。主啊，我们求你怜悯我们。主啊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求你留下我们来为着你自己，求你赐给我们一个合一的心，给我们一个新的灵，给我们一个肉的心，叫我们喜欢遵循你的旨意，叫你在地上还有你的百姓，还有你的见证。我们的主啊，愿你的荣耀能回，不要悔改，我们要为着我们的羞耻在你的面前蒙脸。主啊，我们求你怜悯我们。主啊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求你留下我们来为着你自己，求你赐给我们一个合一的心，给我们一个新的灵，给我们一个肉的心，叫我们喜欢遵循你的旨意，叫你在地上还有你的百姓，还有你的见证。我们的主啊，愿你的荣耀能回到你百姓的中间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。
我们的主，我们一同聚集在主的面前，我们也向主多多的敬拜。 我们敬拜主，因为主你自己这样的答案爱了我们，你在创世之前已经爱了我们，你把天上各样所灵的福气都赐给了我们，在我主耶稣基督里面，这些福气实实在在的我们都领受了。我们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为爱我们的缘故，你亲身来到地上，为我们受了许多的苦难来寻找我们，最后在十字架上完成了那全备的救恩，你把这样救恩赐给了我们，使得我们的救直到如今，你一直引领我们走这条荣耀的道路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本来是活在关闭的天的底下的，主啊，因着我们信你的缘故，在你里边给我们有个敞开的天，我们因着你的缘故，我们能够望见神的荣耀，你也允许我们叫我们得到荣耀，你也引领我们要进到这个荣耀这条路里去。我们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在十字架上已经开了这条荣耀的门，你自己已经进到荣耀去，你今天领许多儿子也进到荣耀里去。亲爱的主，我们多感谢你，我们相信我们一生的年代都是神的爱在这测量我们，都是神的爱不住的在我们的身上做你荣耀的工作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求你纪念我们与许多的愚昧，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不听你的话，虽然我们的光景常常叫你操心，虽然我们的光景常常够不到主的要求，但是我们的主，我们实在感谢你，你对我们说一些话，你的杖你的杆一直是引领我们，一直是在这扶持我们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实在感谢你，有的时候我们不听话，你用严厉的话语在这里震动我们，甚至有严厉的手段来对付我们。亲爱的主耶稣，但是我们抬头看见你那荣耀的爱心，我们知道你这样对付我们，那样对待的我们，都是为了爱我们的缘故，你是都叫我们能够归回你的羊群，好叫我们进入你所预定给我们的荣耀。主耶稣，为此我们多感谢你，我们今天晚上都一同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所有的光景你都知道，我们现在所受到的环境你也都知道，我们今天我们诚信你也都知道。亲爱的主耶稣，只有你自己能够拯救我们，只有你拯救我们再到你的面前来，让我们能够听见你的声音，让我们在这个羊群里面，因着你给我们引领，因着你给我们的喂养，因着你给我们各种各样的扶持，让我们跟随我们作为好牧人能够往前面而去。主耶稣，你给我们的应许是实在的，你给我们应许是阿门的，你给我们应许重要成就在我们的身上。主啊，你的事情没做好你不肯止息，你的心一直放在我们的身上，为此我们实在多敬拜你，我们赞美还要加添，因为你爱测量我们一生的年代，我们能够认识我们的主，你这样的爱我们，我们能够看见主的手一直压在我们的身上，只管我们不讨你的喜悦，但是我的主，我们实在感谢你，你要挽回我们，你要挽回我们，你巴不得我们能够承受你给我们这样的基业，巴不得我们能够承受你这样的福气，所以我们的主，我们乐意就来到你的面前，带着我们的本相到你主的面前来。主，你是我们的拯救，但你对我们说一些话，让我们自己知道是怎样的光景，我们需要主你自己的话语再来提醒我们，让我们再回到你的身边，能够享受父亲给我们的慈爱。主耶稣，我们把今天晚上这个聚会恭恭敬敬地托在你的手中，前两天晚上你对我们说一些话，我们心里边设备的恩感，我们都愿意把我们自己再奉献在你的手中，我们看见有这样的荣耀的盼望摆在我们的身上。主耶稣，虽然我们光景不正常，但是我的主，你还是要扶着我们，那叫我们回到正常的路上，好叫父神时代的得着我们，但是我们能够奉献在主手中的时候，主耶稣，你自由在我们的身上做工，终叫我们回到主的面前，让主能够心满意足，让我们能够安息在主的里面。所以我们的主，我们今天晚上我们求你在这宝座上发声，求你借着你自己的圣灵把你这话语再拉到我们的里面来。主耶稣，圣灵运行在整个的会场里面，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。主耶稣，叫我们能够听见你自己的话语，能够了解你自己的话语，也能够接受你自己的话语。我们把亲爱的你的仆人主，我们交在主的手中，我们实在仰望你，你既然给他有这样的话语，在宝座上的话语，借着我们亲爱的弟兄，就是你说是知识在这要释放出来，当我们弟兄服侍你的时候，但愿你的圣灵在这里告他。主啊，你的圣灵充满在他的里面，主啊，让他有出天的口才，把天上的话语能够说到这里，叫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听见你自己的声音。我们把整个的聚会我们交在主的手中，我们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就是神的子女，我们都交在主的手中，我们存着切慕的心，我们愿意听见你的话语，你的话语加上我们打开的时候，我们要看见你的荣耀。 我们要看见你的面光，你已经答应我们，你的天已经向我们开启了，我们没有的诱惑在关闭的里面。亲爱的主耶稣，若是我们里面有什么黑暗，若是我们转不出来的时候，但是你亲手把我们从黑暗里面提出来，让我们重新再看见你的荣耀。主耶稣听我们的祷告，奉子耶稣基督的名。我们下边请加索大弟兄为我们传信息。
请我们看以西结书第四十章。以西结书第四十章，我们从第一节念起，念到第四节。以西结第四十章第一节，我们被掳了第二十五年，耶路撒冷城攻破后十四年，正在年初月子初十日，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，他把我带到以色列地去，在神的异象中带我到以色列地，安置在至高的山上，在山上的南边有仿佛一座城建立，他带我到那里，见有一人颜色如同索拿麻绳和两朵的杆，站在门口。那人对我说：“人子啊，凡我所指示你的，你都要用眼看，用耳听，并要放在心上。我带你到这里来，特为要指示你，凡你所看见的，你都要告诉以色列家。”我们再看第四十三章，四十三章从第一节念起。以后他带我到一座门，就是朝东的门，以色列神的荣光从东而来，他的声音如同多水的声音，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，其状如从前他来密城的时候我所见的异象，那异象如我在加布罗河边所出现见的异象，我就伏伏在地。耶和华的荣光从朝东的门照入殿中，灵将我举起，带入内园，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。我听见有一位从殿中对我说话，有一人站在我旁边，他对我说：“人子啊，这是我宝座之地，是我脚掌所搭之地，我要在这里住，在以色列人中直到永远。”第十节，人子啊，你要将这殿指示以色列家，使他们因自己的罪孽惭愧，也要他们量殿的尺寸。他们若因自己所行的一切事惭愧，你就将殿的规模、样式、出入之处和一切形状、典礼、典章、礼仪、法则指示他们，在他们的眼前写上，使他们遵照殿的一切规模、典章去做。殿的法则乃是如此：殿在山顶上，四位的全阶要称为至圣，这就是殿的法则。我们再看第四十四章第四节念起，四十四章第四节念起，他又带我由北门来到殿前，我观看见耶和华的荣光充满耶和华的殿，我就伏伏在地。耶和华对我说：“人子啊，我对你所说耶和华殿中的一切典章法则，你要放在心上，永远看，永耳听，并要留心殿宇和圣地一切出入之处。”十五节，以色列人走密离开我的时候， 既是利未人撒多的子孙，仍看守我的圣所，他们必亲近我，侍奉我，并且持礼在我面前，将自由和血献给我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他们必进入我的圣所，就近我的桌前侍奉我，守我所吩咐的。我们纪念这些的圣经。这一次我们在主的面前，我们一同在这里看关乎主的荣耀、神的荣耀这一件事。我们一再地说，神的荣耀在我们身上乃是最基本，同时也是最高的经历。如果我们不看见神的荣耀，就等于我们不认识神。如果我们看见神的荣耀，荣耀在我们身上就定规会起变化的作用。我们知道在圣经的里面，荣耀这一件事是最难解说的。我们常常说神的公义，我们能接受，因为神的公义乃是代表神自己的手段，他所有的手段，他所有的作为都是公义的，是绝对正确，是绝对义的。我们也说神的圣洁，我们也可以解说，因为神的圣洁乃是代表神自己的性情。就着他的手段来说，他是公义；就着他的性情来说，他是圣洁。但是说到神的荣耀的时候，我们就感觉很难把神的荣耀解说出来。有人说神的荣耀就是神的显现，不错，我们的神他是看不见的神，我们的神是灵。当神向人显现的时候，人所能看见的乃是神的荣耀，所以神的荣耀乃是神的显现。每一次当神显现的时候，每一次当荣耀的神向人显现的时候，我们马上看见这地下就有故事。因为我们的神是创世的神，当荣耀的神向亚伯兰显现的时候，亚伯兰就不能留在加勒底的乌尔，他不能继续在他过去的生活的里面。亚伯兰从那天开始，他要离开本地和本族，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。在亚伯兰他的生命的里面就起了一个极大的变化，这是神的荣耀在他的身上就有了一个开始。神的荣耀创始亚伯拉罕信心的生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相信说，如果我们看见神的荣耀，天向我们开启，叫我们看见神的荣耀，我们绝不能停留在原来的地方。神的荣耀呼召我们，神的荣耀感动我们，神的荣耀吸引我们，神的荣耀给我们看见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，是我们从来所没有走过的。神的荣耀叫我们进到一个新的境地的里面去，这一个是神的荣耀在我们身上必然产生的结果。神的荣耀不但是创世的，神的荣耀也是测量一切的。我们看见说， 一个人没有看见一生荣耀的时候，他根本就不知道他的光景。很多的时候我们落在黑暗的里面，我们不能知道我们的真相。许多的时候我们能欺骗我们自己，我们也能欺骗别人。但是感谢赞美神，当神的荣耀显现的时候，他的荣耀就要测量我们的一切，叫我们能看见我们在他面前实在的光景，好叫我们能披麻蒙灰，能悔改，能被改正。这个是神的荣耀所做的事。有人说，什么是神的荣耀呢？神的荣耀就是表明神心满意足。什么时候神的心满足了，他的荣耀就显现。这个也是实在的，因为我们看见说，当所罗门照着神的旨意把圣殿建造起来的时候，神的荣耀就充满了这个圣殿，表明说神是心满意足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的荣耀不但是创始的，神的荣耀不但是测量的，神的荣耀也是成终的。什么时候神的荣耀能显现，在那个时候表明说神的旨意完成了，神的心满足了，神得着了他所以要得着的。我们在以西结书的里面，我们特别注意到神的荣耀。我们看见说先知以西结，他在被掳的人中间，当他25岁的时候，他就被掳到巴比伦去。他在加勒底加巴罗河的旁边，那个就是巴比伦用被掳的人来挖掘那个运河做奴工。祭司以西结他也在这一班被掳的人中间。过了5年，他到了30岁，那正是他应当进入圣殿去侍奉神的时候。但是他不在耶路撒冷，他在加勒底。他应当在圣殿里面来侍奉神，但是他在加巴罗的河边，在那里做奴工。他已经被掳5年之久，在他的前面实在没有盼望可以回到耶路撒冷，实在没有盼望可以到圣殿里面去侍奉神。我们知道以西结他里面有一个祭司的心，我们读他以西结的书，我们知道他的心乃是一个祭司的心。虽然以后神呼召他做祭司做先知，但是他是一个做先知的祭司，因为他心里面是一个祭司。当他30岁的时候面临这种的光景，可以说他是绝路，他是绝望。但是感谢赞美神，就在那最绝望的时候，天向他开了，荣耀的神向他显现。他在异象的中间看见了神的荣耀，他看见神的荣耀坐在宝座上，他看见有基路伯在那里坐神荣耀宝座的座，坐神宝座的那个带宝座旅行神行的那个器具。当他看见这个异象的时候，神就把他从失望的里面拯救出来，神就把他从绝望没有希望侍奉的里面拯救出来，神叫他满有盼望，神给他看见说神的荣耀从来没有减少，神给他看见说神还是在宝座的上面，神给他看见说 他的宝座是在那里巡行遍地，意思就是说神还在那里工作，并且在神的手下还有他的基督伯在那里遵行执行他的旨意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我们看见以西结他在神面前就被呼召成为一个先知，他在被掳的人中间来服侍这一班神的百姓，神设立他做先知做守望者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需要得着神的荣耀的显现，许多的时候我们感觉我们自己无路可走，我们感觉我们的一生好像都是徒然，我们感觉我们没有办法在神的面前尽我们的责任来侍奉我们的神，好像环境不允许我们，没有这个环境，我们觉得人生是何等的虚空，我们觉得我们每天不过是白占地图。但是感谢赞美神，如果天向我们开启，我们也知道天已经向我们开了，在基督耶稣的里面，天是向我们永远开着的。如果我们能看见神的荣耀，如果我们能看见神的宝座，如果我们看见他的宝座还在那里巡行，如果我们看见他有他的基督伯，用今天的话来说，他还有他自己的教会来完成他的旨意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就能从失望的中间被拯救出来，我们能在不正常的环境中能起来被神使用来完成神要我们做的功夫。所以我们说荣耀的显现在我们身上要做创世的工作，他要在我们身上带领我们，叫我们有变化，叫我们在神的面前有道路可以走。到了第六年的时候，我们也看见说这个异象又向以西结显现，他在异象中就从被掳之地在灵里面被带回到耶路撒冷，在那里神就把在耶路撒冷圣殿实际的光景给他的先知看见。在表面的上面，这个是耶路撒冷的圣殿，是神的居所，神的荣耀还在那里。但是在实际的上面，我们看见当时以色列人那一种的光景，是抢夺这一位神的荣耀离开他自己的家。神给先知看这一幕的景色，乃是要得着先知的同情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的神盼望能得着我们的同情，好像我们人不能相信他，我们人在黑暗的里面，我们看不见我们实在的光景，多少的时候我们还在那里说我们有神的殿，神在他的殿中，我们不知道我们